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2月26号，公元2018年4月11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教导佛教僧俗，勤奋学习佛法真正含义；尊者向印度喜马歇尔邦校车坠谷惨剧致哀；洛桑僧格于艾默里大学介绍西藏民主体制建立。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昨天接见各方僧俗信众，一再呼吁大家不要满足于口头的皈依，而是应不分僧俗男女老少的勤奋修学以英明为主的教典内容。达赖喇嘛办公室发布昨天4月10号尊者在会见信众时的一段简短开示。前来觐见尊者的包括各地藏人与来自达汪等喜马拉雅区域的僧俗信众。尊者在开示中一再强调，修学教典胜过盲目信仰。
但是送穿白这个日常是被写到开写的是这个但胸肌都要是吧，像金融港是不要做。
尊者说，印南三大寺在内不同学派的重要讲经院都在研读大教典，但是普遍来说，藏人大众缺乏对教典的学习传统。我一直呼吁僧众需要学习英明，另一方面也鼓励尼众学习英明，而且所有信众不分僧俗男女老少都应该如此。我们不要满足于在口头念诵皈依佛法僧三宝，而是应该去学习什么是佛，什么是正悟。尊者讲道，法的藏文具有改变内心的含义，透过改变自己的内心来脱离痛苦，这就是佛法的独特之处。对着前来拜见自己的僧俗大众，尊者一再强调，我们讲改变内心，首先要认识需要改变的内心以及改变的因素，这些都必须透过学习才能领悟。在念诵皈依佛法僧三宝时，若能思维其含义，那么就会有意义。
上街的就是去了就是都是在等他第一次落了下去了，不一呢哎你们两个抓了抓了。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印北喜马歇尔邦发生巴士坠谷事故，造成20多名学童丧生。达赖喇嘛尊者致函喜邦首席部长，对受这起悲剧影响的所有人士表达同情与慰问，并透过基金会捐献赠款。综合印度媒体报道，本月9号当天，距离达兰萨拉百余公里处的努布尔至羌巴高速公路发生严重事故，一辆校车坠入深谷，导致30人死亡，其中27人为儿童。达赖喇嘛官网昨天刊出尊者致喜马歇尔邦首席部长杰朗塔库的慰问信内容。尊者写道，我对这起造成数十名学生丧生的坠车事件表示深切悲痛，这些学子是他们家庭的骄傲与喜乐来源，也是父母未来的希望，他们在放学回家的途中遇难，实属不该发生的惨剧。 达赖喇嘛尊者希望向那些失去至亲的家庭以及所有受此次不幸事故影响的人士致以慰问。尊者并写道，过去58年来一直以喜马歇尔邦为家，我自然感觉与该邦民众非常亲近，发生这样的事故犹如降临到我们大家身上的一场灾难。尊者指出，为表尊重与同情，已透过达赖喇嘛基金捐献赠款，并为遇难者祈祷。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近日访美，在艾默里大学的一场演说中阐释了藏人民主体制的独特之处，包括其自上而下由达赖喇嘛尊者强加给藏人的特性，以及在不具备实体国家边界的情况下能够存在并发展的特性等等。司政洛桑森格本月9号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市，赴当地艾默里大学参加2018年度哈罗德·博尔曼纪念讲座。他以藏人的世俗民主过渡为主题向该校师生发表演说，演说内容刊登于藏人行政中央英文官网。司政在该场纪念讲座上提出，过去60年间，藏人在达赖喇嘛尊者的带领下建成了世界上最为独特的民主体系之一，而且在当今民族主义激进化趋势下，藏人能够成功步入世俗民主更值得瞩目。流亡藏人的民主并未如其他国家一般由下而上抗争所得，而是由达赖喇嘛尊者自上而下赋予藏人的。面对民众希望自己继续担任政教领袖的要求，尊者仍强制推动了民主化。洛桑森格在讲座上提出了另外四项藏人民主体系的独特之处。第一，民主与流亡群体的行政管理存在矛盾。流亡群体的目的便是为了有朝一日返回故土，因此在流亡体系中，团结、单一的领袖、单一的声音显得极为重要。然而在民主体制中又无法避免多元反对的声音，所以这样的体制非常具有挑战性。第二，藏人与达赖喇嘛在精神与世俗层面都具有极为特殊密切的关系。2011年藏人政体的民主化是一个巨大转变，而且是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情况。第三，民主最重要的一大条件便是国家。然而藏人的民主是在没有实体国家边界的情况下存在并发展着，虽不具备实质管辖惩罚权，流亡内阁所做的决定仍由分散世界各地的藏人所遵循。第四个独特之处是藏人对民主价值的拥抱。司政指出，在全球6000多万难民中，唯有藏人难民成功建立了民主制度。藏人流亡后，达赖喇嘛尊者提到的首项改革便是推动民主化。司政指出，在50多年后的今天，藏人的流亡政体建立于司法、立法以及行政三方权力的互相制衡之上，同时这也是世界上最为节俭、最具效率的行政体系。据报道，司政洛桑森格此行还受邀参访亚特兰大市的哲蚌寺洛瑟林僧院佛法中心，并同当地藏人会面。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 请继续收听由王维洛撰写的文章《亚洲水塔：西藏高原的生态危机》。1963年10月9号晚上10点38分，灾难降临，滑坡发生了。整个山体有5亿辆标准尺寸的沙龙轿车那么重，滑了大约500米，拍进水库，滑动不断加速，就像赛车冲出起跑线时那么快。山体进入水库时的速度已经达到大约每小时110公里，把峡谷加深到400米，然后一部分山体一直冲上对岸，弹起140米高，把前面大量的水压了出去，掀起的滔天大浪冲进了卡索村较低的部分，房子立刻被冲走。其实这里比水面要高出260米，较高地方的房子幸运一些，但大部分也被滑坡所激起的空气冲击波严重破坏。但最坏的还在后面，被山体压出的水漫出水库，水量太大了，有大约3000万立方米溢出了坝顶。被拔掉的树木表明，洪水达到坝顶上方245米的地方，也就是说，洪水比河床高出了约500米。巨大的洪水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冲进下游的村庄，大部分的遇难者都死在了床上，对于逼近的灾难一无所知。隆加罗内、皮拉格、维拉诺瓦、利瓦尔塔和法艾等村庄几乎无人幸免。根据事后调查，滑坡堤的总重量为2.7亿吨，死于瓦伊昂水库大坝事故的人数为1925人。瓦伊昂惨案中滑动的岩石和泥土的速度达到了每小时110公里，而阿里冰川崩塌的滑动速度是每小时300公里，是瓦伊昂滑坡体运动速度的3倍。如果滑动物质数量相等，那么阿里冰川崩塌的破坏力就是瓦伊昂滑坡体的9倍。目前中国在西藏高原上大规模的建设水库大坝工程，仅西藏自治区境内已经建成的水库大坝工程超过110座。这些水库大坝工程的上游地区绝大多数是冰川或者冰湖，一旦上游的冰川塌落或者冰湖溃决，大量的冰川崩塌体或者冰湖溃决洪水进入水库，轻者造成涌浪越过大坝造成下游洪水灾难，重者水库大坝在涌浪的压力下溃决，冰川塌落、冰湖溃决和水库溃坝洪水加在一起冲向下游，这就是一系列灾害中最可能发生的一种。从目前评估来看，年楚河上的满拉水库大坝工程和上游地区的数十条冰川组成了最大的灾难风险。以上收听到的是由王维洛撰写的文章《亚洲水塔：西藏高原的生态危机》。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